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为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我们来感谢神。12月我们要进入这个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的日子。那我相信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我相信你每一年在这段时间里面都会来思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故事。那我想今年也不例外当然呢，我们说我们已经都知道了，都已经很熟了那些的故事，那还有什么可以去思考的呢？其实大家不要以为熟了我们就什么都知道哈。我们其实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神给我们的不同的哪一种的理解我们当时的那个的心情我们对所读的都可能会产生神对我们讲不同的话。所以呢，今天我会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一段的故事，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会把整章圣经来读完。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 the whole chapter. Matthew chapter 2, the whole chapter. 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如果大家在新约的部分是第一页第一页我们圣经有前面旧约，后面有新约新约的部分的第一页就是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应该是在第二页还是第一页的第二章，我们来把整章圣经马太的第二章整章我们来去读完。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故事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的我们重申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皇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的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几次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皇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个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蒙众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那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几次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拉玛听见浩浩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叙利死了以后，犹族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生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叙律做犹太王，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好，虽然是比较长一点的经文，但是我相信我们对于整个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点的一个的图画。为什么有这样一段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并不是每一卷的福音书都记载这个故事啊，起码路加没有，路加记载耶稣的出生从很开始就记载，但是没有记载这一段。马太记载这一段，我相信不单单是把一个的发生的故事放在我们那里，他更是要表达一些要传达的信息。他要传达什么呢？可能我们要向前翻一点点，就是马太的第一章啊，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他说神告诉他，他要怀孕啊，要生一个的孩子，然后呢，告诉他要为这个孩子取名啊。我们来看一章哈的21节，好不好？21节开始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要应验主先知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的话。那个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生这个孩子并不是个普通的孩子，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说神与人同在，这是一个多奇妙的一个的宣告。你可以想一想，神竟然要与人同在啊！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让人兴奋的一个的事情，是不是？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哈你心目中有一个很伟大你很敬仰的一个的人啊，我不知道是谁啊，你想想是他啊，他告诉你要来到你的家与你同住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高兴很兴奋？可能你是搞科学的，你想到哇，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我要收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要跟着我学，你高不高兴？我相信你一定很兴奋，对不对？在你心目中那个那么伟大的人要住在你的家里面，你会很高兴。但是这个高兴只是一个人而已，这里告诉我们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要与你同住，不单只是与你同住，要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是何等让人兴奋的一个的事情。按理很兴奋的，所以呢，马太立刻讲完这个时候，第二章就把整个故事放在哪里了。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不单只是耶稣出生的一个的故事。在这里你会留意到马太是怎么样来表达，他表达什么？表达哪些人听见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点点好不好。第3节，希律皇听见了心里面就不安，他不是高兴，他心里不安。然后呢，接下来他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按理很高兴的事情，耶路撒冷住的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什么人？神的子民， 什么人是哪个一直期盼着等待着这个救赎主弥赛亚这个来到，以马内利要来到，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安，不安是他们的反应。然后我们再看下来看这个马太所表达的那些情感的形容词，好不好？我们看到第十节，十节是讲到那些的博士，他们看见那个新来到诞生的小孩子的家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大大的欢喜。但是我们再看下去，在17章17节18节形容什么？伯利恒城里面的人是非常的伤心难过，因为他们家中所爱的孩子有一些死了。这个是整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形容，知道人知道了这个以马内利来到的时候一种的心情的表达。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为什么是那样的情况。希律听见了心里不安，那我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哪里找剩下来的犹太人的皇呢？去到皇宫的里面，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的 you know, logical 的 thinking, you know, 你剩下来的皇去哪里？当然去到皇宫的里面去找，对不对？问一问啊，你们刚下来的那个皇在哪里？希律听见了，心里面非常不安，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皇，他是当时在那个地方做皇的哪一位，他听见有一个皇出现，他什么皇出现？我的孩子没有出生啊，可能他心中惧怕，很合理的事情，他心里面不安，因为他等下我会再讲他的为人，他是一个非常疑心很重的一个的人。他因为担心他的王位不保，他曾经把他的犹太人的妻子把他杀掉。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皇，是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当成了皇位，这是希腊那个罗马封给他的一个皇位。他担心他的孩子，听说他的孩子有意谋他的位，他把三个孩子都杀了。当时那个罗马的皇怎么说呢应该是奥古斯丁叫什么一下时想不起奥古斯都哈、那他说了一句的话，他说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好得多了。因为猪呢希律不会杀他的，因为希律也是算是半个犹太人，他不吃猪肉所以做他的猪呢很安全做他的儿子呢就不安全，因为他怀疑他会谋他的位的话，他把他杀了所以呢这个希律听见有一个皇出现，心里面不安，我们绝对可以理解明白的，因为他担心他的王位不保，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这里再说下来是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些期待等待着这个救赎主来到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心里面也不安呢？我相信这些人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对希律是非常了解，很明白，很知道这个皇是一个怎么样的皇，是个非常残忍的一个皇。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这个希律因为害怕皇位不保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暴乱，他们害怕战争会再爆发。 他们才不管是不是真正的救赎主来到，他们先担心的是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我们真的不能理解的，我虽然等一下我再讲下去啊，我们虽然这里没有描写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马太没有描写他们那个心情如何，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猜想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啊。那当时呢，希律就招了这些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们，基督生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这些祭司文士他们的答案是多标准啊，他们是熟识圣经的一群的人，他们回答不是说我想大概可能，没有这些字，他们一回答的时候就告诉这个希律，犹大的皇应该生在哪里，是在伯利恒，因为圣经神的预言已经老早就说了，非常准确的把救赎主那个弥赛亚要生在何处，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告诉希律。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这些祭司这些民间的文士，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没有，没有记载他们在做什么，没有记载他们很高兴，没有记载他们要去找这个新生的王，一点事情都没有记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不关心这个事真的出现，他们心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会觉得奇怪吗？你知道这个皇要生在哪里，你知道这个皇出现是整个以色列的盼望，你那么准确的告诉这个希律，那你们做什么？这些祭司文士做什么？一点动作都没有做，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根本不相信。为什么？圣经说犹太的皇这个弥赛亚要生在什么？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根本小的，根本人家不留意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些祭司文士知道圣经所说，但是他们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救赎主竟然出现在那个这样的小的地方里面去。所以前面不是说吗，犹大地啊，你不要伯利恒，你不要以为是城里面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个君王在那里出现。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相信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做任何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在希律统治这个情况的底下那个拯救者会出现，他们不相信，漠不关心，告诉那个希律就算了。伯利恒整个城的人非常的悲伤难过，因为他们希律因为找不到这个孩子，把当时那个城里面四井所有的男孩按照博士所说的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当然呢，我们知道哈，按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哪里只是那个很小的城哈，那个地方住的居民不多哈，听应该来按照来讲，就是一千几百人而已，不是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两岁以内的那个孩子，应该来讲当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不管多少的数目，那个失去孩子的人心里面肯定要悲痛的，所以这个伯利恒城里面的人，所有的人都为这些失去的孩子的人而悲痛悲伤。那刚才所讲的这些人都是从一个以马内利来到，并没有带给他们什么的好消息，都是 bad news， 都是不是好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月事他们会有什么的心情，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玛利亚、约瑟当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看见这个健康的孩子出来的时候，我想请问这里当妈妈的哈，当你看见你的 baby 健康出来的时候，你高不高兴？好，高不高兴？高兴，对不对？虽然刚才很痛苦，但是看见 baby 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很高兴的，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玛利亚跟约瑟在这里没有描写，但是必定是因着这孩子出生，他们非常的喜乐。不管他们相不相信，不管他们对过去所遭遇的哪些的逼害是怎么样，但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所有这些痛苦都可以过去，他们当时的心情必定是非常的高兴。虽然是猜想，但是应该不差了太远。接下来，但是他们高兴的不太久，应该这样说哈。在13节啊，那当那个博士把礼物送了给他们之后，然后就走了。但在梦中呢，那个天使就对着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说：“你们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做什么？逃跑去哪里？去埃及，因为要人要害这个孩子的命。”所以我相信，一方面很高兴担心，一方面立刻他们进入一个很恐慌、很担心、很忧虑的一个的局面。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后面讲到这个孩子，的追杀他的人死了，梦中神又对他们说，把孩子带回这个以色列。我相信当时他们有一种的啊很大的释放，好了，不需要再逃难了。我相信这是他们当时的心情。东方来的博士又怎么样？这里只是描写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但是我们加一点的想象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呢，现在东方的博士哈，我先解释一下，东方的博士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PhD 哈，他们不是我们解释的博士的博士哈，他们哪里称为博士的，只是那些观星象的、占卜的，就是那些怎么说星象学家哈，也不是这些自然星象家，就是说那些观星的一些的人哈，占星的人哈。按照圣经过去到无论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是不喜悦人来与这些占星啊说预怎么说怎么说呢那些无数的事好连上关系，因为他不喜悦这些事情。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一个救赎主的降生来告诉这些远方的外邦人，而且是占星，就是说关心的这些的人，为什么不是告诉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的群众？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消息让这些人作为一个宣告呢？可能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啊，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为什么神会使用那些的牧羊人来宣告耶稣基督的诞生，而不是给那些大祭司，不是给那些的宗教的领袖呢？我相信神很有意思，从这个东方的博士跟这个牧羊人所领受的这个的消息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让我们可以理解得到，神要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世界的时候，并不是单单给以色列这个民众。神爱世人，不是单单犹太人，所以神要透过外邦人，透过最在社会里面最低层的人，把这个消息来宣布出来。神不喜悦人以星象作为明白神心意的一个的途径。那为什么神要用一个的心来引导这些博士来朝拜耶稣呢？我相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事情，因为这些的关心的这些的星象家，他们心中所认为是透过那个事情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都用他们所能明白的来引导他们。 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解释的比较清楚，神为什么不喜悦人透过这些的大自然来猜神的心思意念呢？因为神把这个创造放在我们面前，已经彰显了他的伟大，但是他心意他并不是透过这些的创造来特别的告诉我们，神是透过他的启示，神的话。因为不同的星象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自我的解释，神的宣告是很直接的，很准确的，不是用人的猜测去理解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情况，神要使用这些外邦的占星家的时候，只是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引他们。但是在这个引的过程里面，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并不是说给他们一次过的启示。等下我们会再讲下去。他们看见这个星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内心里面一定很兴奋，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伟大的皇要出现了。但是他们走这个路途不是简单，他们走这个路途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看着这个星的时候，带着一种的盼望，对着这个星一步一步跟着这个星一起去走。当他们走到这个地方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欢喜。为什么高兴欢喜？因为他们不单是看见这一个救赎主，这个以色列的皇，我相信他们更高兴欢喜是因为他们真的经历了神的带领，认识了这一位的神是真神。我相信这个高兴是比他们看见这个皇来得更高兴。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基督徒哈，在你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相信你一定要祷告过，对不对？啊，有没有基督徒没有祷告过的？没有吧？一定有哈。我们祷告过啊，在你的祷告的当中，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你的祷告蒙应允的，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啊，有吧？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也不信主，对不对？啊，可能你一定经历过你祷告蒙应允的一个的经历，有些多，有些少。那我想问一下，你 recall 一下，回想一下。当你在祷告当中蒙神的应允，蒙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得到你所祷告的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是为什么高兴？你是为得到那个东西高兴呢？还是你为因为这个事情让你感觉哇，神原来是真的而高兴？我不知道是哪样让你高兴，是哪个你所祈求的那个东西你得到手了，你为这个东西高兴，还是你为这个经历让你感觉哇，神原来你是那么真实的来高兴？哪一样啊？神的真实是不是多少时候你得到哪个东西，哪个东西是很重要，对，在 in that moment， 在哪一分钟是很重要，但是你得到哪个东西的高兴并不是很强烈，你因为哇，原来神真的是那么真实的，我这样祷告他是真的给了我了，你因为那个经历让你认识这位神而高兴，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告诉你，可能你的眼睛还是注视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发现原来神的真实。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神所给我们的经历，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刚才读的圣经，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忧虑一天就当够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在这个供应的需要的过程里面，神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因这个事情，哇，神啊，原来你是那么的真实的，这个才是重点。我相信这个博士在当时他的高兴是远超过看到这个的新生的皇。神同在，对你来讲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是高兴呢，还是惧怕？每一年都有圣诞节，耶稣基督的诞生，每一年我们都讲以马内利， 究竟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对你来讲是高兴呢，还是害怕，还是不安？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的电影，女生可能不看的，叫做 Superman、超人与蝙蝠侠 Batman， 有没有看过？看了没有？有些摇头看了、有些人觉得很 boring、这个不好看、这个电影不好看。哎呀，但是当我看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就是这个电影太有味道了。有什么味道？这个电影把人性表达得很透彻。表达什么？这个电影讲什么？讲到这个 Superman 这个超人，当他来救这个地球，救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有外星人来侵略这个城市，所以他为救这个地球跟这个外星人打架，打架的过程里面毁了很多的东西，是的。然后有一个为了他救他的所爱的女朋友去到一个地方，哪些地方的人来埋怨那个苏北面来到破坏了我们，杀害了我们，所以呢大家控告这个超人，这个 Superman 说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一个的行为。Superman 有没有看过？很多人哇，看见 Superman 来救那些在危险的当中，飞机掉下来，他把他拖住，然后把他安全降落的时候，哇，大家好高兴，好高兴，我们有一个 Superman 来帮助我们。很高兴，很高兴，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非常盼望有一个超人，有一个超乎我们能力的人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是这个的 Superman 跟这个蝙蝠和这个电影的里面，那些人却表达另外一个角度。他们控告 Superman 的时候，他说这个 Superman 他不受控制，他爱干啥干啥，他不听我们的命令，不按我们想要他做的而做，他是按他自己想做的去做。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Superman 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想办法把他除灭。为什么？因为他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希望有一个 Superman 来帮助我们，但是希望他能够 under 我的控制。我需要他做他做，我不要他做他不能够做。这个就是 Superman 跟蝙蝠侠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性的争斗，他们要想尽办法就要把这个 Superman 处理掉，因为 Superman 不听他们， Superman 是按他自己想做的去做。蝙蝠侠 Batman 代表什么？ Batman 是一个那电影里面描写一个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强壮，对不对？是一个科学家，是不是是一个能够从利用科学能够把 Superman 打败的一个人，是不是？有没有看到这电影里面Batman 把 Superman 打败一个超人，一个外星人跟一个地球人有血肉的人竟然被他打败哇，多高兴啊！你知道这是表达什么？这个正是表达人性里面的思想那个心态。我们希望有 Superman， 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能力的人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但是他要被我控制，他不受我控制的时候，我要用尽我的办法能够把他打败，要控制他。最后 Superman 输了，这个 Batman 赢了，但是电影的最后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原来背后还有更强大一个的力量将会毁灭他们。我说这个电影，如果你其实好好思考跟我们人性里面那些的想法，你都明白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希望有神，但是同时又不希望有神。以马内利是很好的，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又不想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主权了，我们就非常的矛盾。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害怕，一方面 觉得有神的同在我们有安全感，但是一方面又觉得非常的危险，因为我再没有办法能够掌管我的生命了。耶稣来到人世间，他并不是做一个过客啊，一个就是经过的，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一个真正的皇，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好，时间关系，哇，你讲的太多了，很快讲到第二点哈，第二点，如果大家来留意看这个的第二章哈，一到五节，一到六节吧哈，一直讲什么呢？用什么来形容希律？希律皇，希律皇，希律皇。但是到了第七节之后呢，就再不讲希律皇了，就是讲希律。为什么？我相信马太是要把这一个的对比，这一个的衬托出哪一个的分别出来。现在这个以马内利，这个犹太的皇又出现了，但是在哪里？这个希律是当时的皇，这两个的皇在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冲突。希律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在当时的一个的领袖，他是一个非常残忍，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的皇，在他的手下差不多没有动乱。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太残忍了，谁敢动他都一定被他杀了，所以在强权的底下很安很平安，没有任何的动乱，所以罗马政府非常欣赏，非常愿意大希律做皇，因为市井太平。而且希律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让当时居民非常的富裕哈，当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大兴土木的人，他建造很多很多伟大的宫殿，为自己为这个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各方面的建造非常的多。所以希律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有权有势有能力的一位。但是在这里描写希律的时候称他为皇，他是称这个出生这个的以色列的皇称他什么？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称他什么啊？小孩子，是不是一直在称呼这个耶稣叫什么？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你知道吗？小孩子对耶稣称呼只有在第二章，从此之后再没有称呼耶稣叫小孩子了，只有在这一章的里面称呼这一个新生的皇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这样称呼？小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一个的一个的人？啊，我们有最近有很多 baby 出生哈，你的 baby 出生哈，一个小 baby 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怎么样？哦，好 Q 哈，但是也是一个很弱的啊。是不是啊？你抱他的时候哈，轻轻的，不敢太用力哈，把他抱得太紧，把他弄伤了，不敢摸他的头。哎呀，他的头还没有完成成熟，你怕一指下去把他脑袋都插穿了哈。你要很小心，因为他是很柔弱的一个。那我们在这里呢，看见马太又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希律是个皇，蛮有权柄能力。很强盛的一个的人，但是呢强势的人啊，但是呢耶稣是谁？小孩子，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是一个很柔弱的，好像没有能力的，好像是说随时给人家一念他就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在这里又表达了两种很强烈的对比的时候，同时我相信马太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的，希律是非常有power 的一个的人，他要杀谁就杀谁。但是整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记载，他想不想杀耶稣？想。他能不能杀耶稣？不能。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是不是？他这么大的一个的皇帝，他要杀一个小孩是非常的容易的。但是保护在哪里？在这一位坐在天上宝座的那一位的神。他可能用诡计来骗这些博士啊，你去告诉，找到之后来告诉我，然后我也去拜他，那是骗他们。但是当这个博士找到耶稣的时候，谁在掌管着这个博士的心？神。神不容让这个小婴孩、小孩子受伤害的时候，他有太多的方法来保护这个孩子了。你知道整个故事里面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什么？一个以为很有强势的人要杀谁就杀谁的人，结果呢没有杀到耶稣。这个小孩安全去到埃及，安全的回来了。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说十九节，希律死了。你看见什么？这个都是让我们看见谁在掌管着。不要以为人有权有势都是掌管一切的，掌管一切的还是这一位的神。希律要杀这个软弱的小孩，最终他自己死了，小孩没有死。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来看的时候，从耶稣来到人世间到今天，有多少的人啊，多少的 leader， 多少有权有势有能力的人要把耶稣基督把他除灭？如果你看历史的话，真的数不过来。哪些人在哪里？都死了，耶稣呢？今天还人人活着。这个都是分别的。今天我们要惧怕的是什么？不是哪一个能够拿掉我们生命的哪一个，我们要惧怕的是掌管生命的主。真正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很多人因着世界的局面很惧怕。哎呀，我们这都活在这样一个的世界里面，我们很惧怕以后的总统会怎么样呢？将来这个世界怎么样呢？我们面对那个经文那个要怎么样呢？多少的世代的人要把耶稣基督除掉，你不要害怕。他们死了，耶稣还活着。这个才是重要。没时间让我讲下去，最后讲最后一点，礼物给谁？圣诞节我们最现在的人最知道就是圣诞有礼物收啊，可能也是从这里来吧，我不知道哈，可能也是那些做生意的人把这个故事来推动哈，把礼物放在当中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事情。那礼物给谁？啊？给谁？给小孩子，对的。但是，人最大的礼物是谁给的？神给了我们什么礼物？给了我们生命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东方的博士能够来到这里把礼物献给这个皇呢？因为神把这个皇赐到我们人间，博士是回应神的赐予做出的回应。今天你我先从神里面领受了这个救恩，这个永恒，这个的礼物，神把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因着他我们不灭亡反得永生。博士来到这里把三样的礼物献给这个的新生的皇，献了什么？黄金、乳香、末料。黄香是献给皇的一个礼物，乳香基本上是给祭司来用的，在旧约的里面乳香是给祭司来供用的。 末日号呢是给什么用的？给当时的人死亡的时候用来包裹这个死人的。所以从这三个的礼物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个事情，博士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来表达了出来。他把这个礼物献给耶稣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把什么礼物给我们的主？他已经把这个礼物，这个救恩给了我们了，我们把什么礼物给他？圣经说神是拥有宇宙万物的，我们还能够给神什么呢？你说有啊，我每个星期有奉献。对，你是把奉献给了教会，但是你神也不需要这次的奉献，你的奉献是给了教会来运作这个事情。你的奉献的心神接纳了，那个金钱神用不着，那我们给神什么礼物？我相信这个心很好。我相信杰一哥的博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把我们的心给神的，给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皇。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皇权给他？刚才讲到那个 Superman 跟这个 Batman 的一个那个电影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希望 Superman 来的时候只是帮助他解决问题，没有真正把他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要控制你，我做主。那多数时候我们人对神的态度也是差不多，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把神当成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这个才是神喜悦的礼物。黄金乳香，乳香是给祭司的，祭司是管理人与神的敬拜的一个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成为一个的敬拜，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来献给我们的主，过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不是星期天，敬拜是我每天祷告主祷文里面尊神为圣的时候，这个就是敬拜。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生活那是以神为圣，那就是敬拜。第三，末日，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了，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心智，为神把我们救我死去呢？这个就是真的献的礼物。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的祷告，我的对神的奉献的心智的祷告，就是在哪一个的祷告里面，我说神啊，你既然为我死了，我愿意为你而活。那时候是我的祷告的心态。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要为主而活，我必须要先死。我的死不是 physical 的死，那是我里面的生命，我的自我，我的里面那个的欲望，我要先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把它献给神，每天面对，把我的生命交给他，跟他一样同死同活。如果没有这样一份的心智，我们只不过像 Superman 那个电影里面那些的人一样，我们只不过享受神自己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的生命跟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愿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不再是一个口号，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认识，一个的追求，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兴奋的心，神
住在我们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心中，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每一天敬拜的对象，成为我们每一天致死我生命的那一位，让他的同在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神，我们感谢你，以马内利，神，你要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是带给我们是兴奋呢，是一份的高兴喜乐，还是让我们担心惧怕？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你来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是为了救我们的缘故，是为了让我们进入永恒的里面。你要把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来赐给我们，你不是要让我们因着相信你，因着属于你，我们在地上受苦。主啊，不是的，你爱我，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死，你一定不会留下一样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不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迎接你的降生，带着一个盼望来朝见主你的面，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